这热度，就是火大也不能够生存。这个没有热度，那就等于一个死人，死人就是冰凉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合而成的，离开这四大呢，根本就没有个身体可得。那么这个心脏呢，一样是四大假合，所以它是叫做如团的假心，而不是我们的真心。那么这个日团呢，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啊，它犹如这个倒挂的一朵这个莲花。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就合起来了；我们白天醒了的时候呢，它就开开了。那么这个就叫日团心，这个是假的。不过这个假心呢，这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那么第七识呢，这个一根就寄托在这个心里面，那么这个如团心呢，也是等于这个佛尘根，这是一根的佛尘根。所以说这个心呢，不是我们的真心，不要把它认为我们的真心。非意识之妄心，那么这是属于第二一个，不是我们的心。这个意识就是有这个第七识的一根发起这个第六意识，攀越那个五尘落泄下来的影子，这就发尘。那么用这个第六意识呀，攀越发尘的影子，这就是属于这个虚妄的分别。这个不是我们的心，不过我们平常呢，每一个人用的呢都是这个心，好像我们东想西想南想北想啊，想字想笔都是应用这个心来想。那么现在说这个不是心，那么好像很多人不能够赞成。其实呢，这个的的确确而不是我们的心，只是虚妄的想象而已。哦，太虚走杀界，数穷横别之真心。那么此心是什么呢？乃是这个宝，能够保这个太虚空，这是水体。量是周易杀界，这恒河杀世界都能可以普遍。而且我们这个心呢，它是数穷于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能横别于十方。那么横遍十方这个无尽的虚空，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所以不是如团假心，不是野人妄心，乃是心宝太虚量州杀界，数穷于三界，横遍于十方，这一个真正是真实之心。所以我们这个生唯心净土，皆是生现在极乐世界唯心所现之净土，非别有一净土也。所以说，这假使我们这个真心是横遍数穷的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呢，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呢。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去，就是生在我们唯心所现的净土之中。那么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呀，是本质境。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是以阿弥陀佛的本质境而为我们的影像分。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唯心所现的极乐世界，唯心所现的极乐净土，并不是离开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之外，另外有一个净土可生。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呢，这个根本不符合佛法的道理。所以叫做非别有一净土也。借自性弥陀啊，就是借现在说法唯心所现之弥陀，非另有一弥陀也。那么这一段文字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亲眼看到阿弥陀佛的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自心之中唯心所现的这个阿弥陀佛，而且阿弥陀佛现在极乐世界还是为大众说法，这完全是我们唯心所现的这一尊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怀疑大众说法，并不是离开我们唯心所现的阿弥陀佛之外，另外有一尊阿弥陀佛，那就是心外有佛，佛外有心呢。那么我们这个心性殊穷恒变，那又怎么能够变呢？佛的心性也是殊穷恒变，那又怎么能够变呢？所以佛是我们心中之佛，我们是佛心中的众生，佛心绝对不是有两个的。然以然报皆不离心，此为本经之纲要呀。就说极乐世界，那么以报种种庄严，极乐世界正报广受的二种庄严，绝对不能够离开我们现在这一念这个心性而另外有。这正是啊，藕益大师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是大纲要的。所以要解呢，就解的这个意思。那么此即是啊，说明这个心经不二，也就是心佛不二的这个要领。那么在这个宝镜老法师那边解释，他有这个心要经要，那么圆印老法师呢就把这个心要经要合而不一断。那么这个地方这大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心之真境，即经之神之真心，即佛就是我们的心，即心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本经的纲要。二，只是法门要，乃至这个故名要解这一段啊、嗯。这个直就是直接，直接指示呀，我们持名念佛法门的重要之心。持经就是指的佛说阿弥陀经，佛教人转持弥陀名号。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呀，专门教导娑婆世界之人，是一心一意的要专门支持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就以此万德洪名呢而修这个净土这个横门，就是持名念佛的这个横门。横有心愿而立，那么这个持名念佛的横门有什么地方才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这个横门呀，由信愿而立。信就是信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绝对不会打妄语。相信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有这么一尊阿弥陀佛。同我们娑婆世界一样，实实在在有一个娑婆世界，实实在在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你要信是信为实际，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呢。法业，假使有了这一种这个真实的信仰，然后要法业。法业什么呢？因为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们要业力娑婆世界之苦。那么极乐世界种种的快乐，我们要寻求往生极乐世界，要离娑婆之苦，达极乐之乐，要发这一种的愿。那么你有了这一种的信心，发了这样的愿力，然后你才能够呀、是老老实实的，那么支持阿弥陀佛的万德洪门，那么就将这个持名念佛的横门呢，也就建立起来了。故经中写成一阵庄严一起信，次他却应求往生一法愿。三正是支持名号一列横。那么这三句呢，就是 如意大师把他判为这个正中分的三大可，那么圆云老法师把他提出这边来说明啊。是故在这个经典之中啊，释迦牟尼佛详详细细的陈述出来，以证极乐世界，以证这个种种的庄严，而神奇娑婆世界众生这个信仰呢。那么其次呢，他偏要普劝极乐世界的众，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应当要寻求往生以极乐，发这一种的愿力，就是业力娑婆，寻求极乐。那么第三一课呢，就正当指示啊，娑婆世界众生呢，要好好的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以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为我们修行的横门。以一念消除种种妄念而得一心不乱，以一念就是我们念佛忆佛，就是这一念，就应用这一念呢，能够消除我们五时以来呀、这种种种染污的妄想分别。这就是什么呢？以毒攻毒，常常以妄止妄，那么等于啊一人以万人敌。我们就用这一句符号，同那个千丝万缕虚妄分别来对抗去，这叫以妄止妄。那么你日时间一觉悟，那么功夫啊自然成就，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事心不乱或者理心不乱。那么这个是完全在这个恒者，这是修行人的自己努力了。即此信也行三种资粮具足，便可横超三界，往生极乐，远证三不退地。那么就运用我们这一念，一佛念佛这一念，不但是消除了五十以来这个种种的妄想，能够达到心不乱，而且呢，能够以此信愿行这三种的资粮具足了的话，就可以超出这个六道三界生死，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享受种种的诸乐，而且呢，可以圆满证入三种不退之位。哪三种不退呢？那么圆云老佛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第一位不退，这个位不退指什么呢？就是已经成就圣人之位，不会退多这个凡夫了。二横不退，我们行菩萨道不会退多于二乘那个自了汉。三念不退，这念不退就是指那个十地菩萨念念成就佛道，念念如意娑婆若海，念念呢是如意这个一切种子，就是菩提佛果。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待业往生了，尚且能够达到这个三不退，何况我们持戒念佛，老老实实也没有转入恶业呢？此为法门之纲要。所以以上这种道理啊，正是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持名念佛法门它的大纲要领。那么偶一大师呀、完全把它解释出来了。大师自己也集结如是要解，说偶一大师这个要解呢，就是解释以上的这两种，这个自取无上心要，这是法门之要，所以嘛就叫做要解。那么就是把这个树体啊，就是要解这个树体呀、也把它大概解释过来。那么向下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义经法师，就这个题目啊，就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义经的法师，就是我们现在也就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是哪一位法师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呢？就解释这个。那么我们还是照到这个圆云老师这个文呢、比较容易懂啊、 看还是照这个文的解释啊，讲就是持经结起帖子流传中华，邀请实际实验即传即传译之时代。就是说这个邀请两个字呀，就是说是是纪念这个翻译到我国的这个时代啊。那么这一部经典呢，它是在印度啊王舍城剪辑成的，后来啊来流传到我们中国。那么什么时间流传到来的呢？就是这个邀请，这个邀请两个字呢，就是纪念翻译的时代。解非父亲乃是邀请在位之时，故名邀请，一名后亲。这个邀请两个字就解别了，解别不是那个前一代的父亲，乃是后一代这个邀请在位的时候，所以就叫做邀请，一名叫做后亲。这个前亲呢，就是指这个父亲这个成国王的那个时候，所以就叫做父亲。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大概呀、把这个意思也说一说啊。那么我国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在那个晋朝那个时候啊，分为这个16国，16国这个秦国呢也是16国之一。当时呢，这个晋王呢就封这个姚义忠呀，管理这个秦国，这个秦国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西京长安，就把它封为这个高陵公。那么这个姚义忠呢，就是说，后来是讲，后来他往这个史料之后，就传于他这个第五子叫做姚让。那么后来这个傅介呢，就讲这个地方的傅介。这个傅介呢，就把这个，就把这个好像是像，这个姚让呢，就杀死之后，那么他自己也就成为这个秦王了，所以嘛，就叫做这个前秦。那么这个，所以嘛，就叫做这个秦，就是傅介之秦，叫做前秦。那么当时呢，他再看这个文章，当时呢有这个夷姓现以西北分野，这个夷就是一个奇，就是很出奇的这么一个行星，那么出现在这个天上呀，在西北，那么印度呢就在我国的西北啊。分野，这个分野呢也就在野，表示它不是在我们中国，就好像这个现在这个在野党啊，这是个就是不是我们中国就是了，在这个汾野。那么汾野什么地方呢？在西北的地方。太史如昼，当有智人如布中国。那么当时呢有这个太史馆，就是管理这个天文地理这个事情的。那么当时他呀，就是如昼于这个傅介皇帝，说是应当有一个大智慧的人呢，他进到我们中国来补助我们中国。这个傅介呢，这个国王呢，当时就听到之后啊，就问了，这个圣就指这个国王了，问求之国有九摩罗什法师，答非此人呢？那么是不是这个人呢？说如果是的话，那么就随时啊就派遣了这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大将，叫做李广，姓李名广，他就率领了有70000的大兵呀，就讨伐这个求之国。可是李广临行的时候啊，这个傅介就告诉他，这圣并不是贪这个求之国的土地，只要能够达到鸠摩罗什法师的话，那么你马上可以办事，即刻呀持意送归，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把他送回来。那么等到这个求职国王啊，了解这种情形之后啊，那么就在这个求职国马上要去劝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说你可以啊如以这个秦都到这个秦国去，为什么呢？可以解除我们这个国家以及人民这种兵灾。 那么光应时回国，那么这个绿光呢，就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将要回国的时候，那么他走到这个西京，这个西凉呢，就是现在这个甘肃省的这一带啊。那么这个吕广就听到啊，这个富家国王又为这个姚昌所杀了。这个姚昌呢，就是那个姚义忠第24个儿子。那么他听到之后，这个吕广就不回来了。那么他自己啊，就居在这个凉州，就是这个甘肃省。那么他自己啊，也就举起皇帝了，叫个山河王位。那么这个山河呢是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地名可以查得到的。常问时明，这个姚昌呢，就现在的国王，听到鸠摩罗什这个大名啊，也是要这个屈服于他呢，想要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请回来，就入关。那么吕广呢不允许。等到姚昌死了之后，那么他这个第五子姚兴继位，那么又佛呀重新再请鸠摩罗什法师回来，但是呢，仍然这个吕广呢仍然是不允许。那么等到姚兴即位以后，那么这弘始四年，那么这个姚兴呢就起这个大兵呀来讨伐这个凉州。那么讨伐凉州的目的呢，也就是想要达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凉州啊，吕广大将呢也已经死掉了。那么他有一个侄子叫做吕龙，就接他这个国位。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兵力啊很弱，就没有力量能够抵抗这个姚兴。所以姚兴打胜了之后啊，就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么迎请到回到这个秦都长安来。那么姚兴就对于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以国师的礼节而来对待。所以这引也若西明阁，这个西明阁呢，就是国家所建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就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住在这里。乃至一些沙门白伯人就集合了这个义学，怎么叫做义学呢？就在文字义理方面啊，而来研究这个佛学的人，一共有800多个。那么从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呀、学习这个佛法。那么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到我国这个经典呢，一共有98部，大凡有391句。那么此佛说阿弥陀经呢，也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当时是在这个姚秦，就是属于这个后秦，是姚兴弘始那个15年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是纪念当时翻译这个时代。那么下面再来解释这个三藏法师。这个三藏法师呢，正是表学鸠摩罗什法师的这种德行。所谓三藏者，以修得罗藏，翻到我国呢就叫做七经，为定学之藏。那么经的之中所含的呢，是属于这个禅定的这种小文。那么怎么叫做禅定的小文呢？经典里边所讲的就是唯心无尽，万法是唯心所照。假使你能够了解这种道理，既然是唯识所变，无有外境，还有哪一个境界能够来扰乱呢？既然万法就唯心所照，离心之外无有一切万法，还有哪一法能够扰乱呢？因此这个唯心唯识的道理啊，目的就让我们达到这个一心的禅定，也就是那个妙经老辈所讲的那个体真智。所以这个经典呢，就是属于这个定学之藏。二毗奈耶，持因善智。这个善智呢，是善于调制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使令我们身口意三业对境的时候啊，止一切恶，转一切善。就是善于调制我们的三业啊。又因凡为律，这个律就是律，就是这个法律。我们这个或者此戒或者犯戒， 犯了戒之后事情失重，都是在这个法律之中有所开定，就合同这个国家所定的法律是犯是不犯，所以就叫做律。为戒学指证，那么就为如来所制这个戒呢，那么戒主弟子有这个执着的二尺，所以叫做戒学指证。三阿毗昙此因是无比于法，又反为这个论。这个论是什么意思呢？论就是要讨论这个是非邪正。我们了解这个是非邪正呀，就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叫做慧学之障。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他能够通得三障，经理论三障完全通得，所以这正是表学鸠摩罗什法师的大恒智慧。下边再解释法师的两个字，法师呢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以三障为法，以三障之法为我之师，是以这个经理论的三障，以这个三障之法呢是我所学之师，那么我就以此三障能够学到一切的佛法，就是为我之师，就是以法为师了。第二，神通三障之法自行化他，可以为人示范。第二一种意思呢，就是自己啊深深的通达三障的教典，不但是自己以三障戒定慧而去实行，也可以以此戒定慧而来教化他人，作为他人的这个模范规则，所以叫为人示范呀。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他既然是通得了三障，八通三障，那么为什么能够如此的精通呢？其父以来为易经之师，因为这个过去呀、其父就这个其父以来呀、翻译到我国的经典呢都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那么可见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的来历啊是不可以吃量，所以下面讲堪称为三藏法师，这正是赞叹鸠摩罗什法师的这种德行智慧。那么下边呢再来解释这个鸠摩罗什，这是表这个法师的名称啊、他原来的名字呀、就叫做鸠摩罗乞婆什，反到我国来就叫做童寿，表示他在这个童年的时代呀、就有这个祈达这一种的德行，有因此名乃以父母为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父亲呀叫做鸠摩罗耶，他的母亲呢叫做乞婆，所以就叫做鸠摩罗乞婆什。那么下面这个什字呢，就是善于认识呀我国的文字，义者就是这个义，怎么叫做义呢？就是义这个翻译之文，义这个翻译之文而成为这个中华之文。怎么叫做梵语呢？因为印度啊他认为他是属于这个梵体的后代，所以他是有的文字呀、有的语言呢都是属于梵体的语言，所以就叫做梵语，把这个梵语这个文字译成我们中国的文字，这个就叫做译。我国在周朝的时候啊有这个四方啊执掌四方言语的官，那么在东西南北呢各有其官，当时在这个北方呢称之为义官，可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北方的义官他接待啊能够讲这个西方的这个语言。那么我们这个佛经呢由印度翻译过来啊，那么就请这个北方的义官呢来翻这个西方的语言， 情其反矣，所以就叫做成为这义啊。事实假设效果乃至到啊这个血供流通这一大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这个一生之中啊这种履历。说是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个虚假呢，那么假设相国他的父亲呢是做宰相的，其父鸠摩罗耶，那么他舍弃了这个宰相这个官位，那么出游到这个各国去啊去游行，那么来到这个求取国的时候啊，这个求取国的国王呀，是称赞这个鸠摩罗耶这个大亨，就把他这个妹妹呀，给他做妻子，然后呢就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生了鸠摩罗什法师之后，他这个母亲呢也就出了家，出家呢精进修道啊，是达到这个出国圣人。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七岁的时候啊，随着他的母亲呀，那么也出家，那他的母亲呢也就使令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想要让他出家。出家之后呢，一天之中啊可以诵这个切句，诵的背诵可以背切句，在印度啊这个一句有32个字为一句，那么切句呢也就是说有这个32000字，他一天读通全部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可见他这个智慧啊。有一天呢，就随着这个母亲啊来到这个寺庙之中，接到一个很大的铁钹，那么这个小孩子七岁的小孩子在后晚，他马上要举起这个铁钹来就夹在自己的颈上，那么忽然之间他就想念了，这个钹这么重，我年纪这么小，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这我年少力弱，哪里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这么大的铁钹举起来呢，那么他这个念头一动，力气不胜，这个力量呀马上就不够了，也就因此呢，鸠摩罗什法师悟到这个万法唯心之旨。为什么呢？他没有举一起那么重的东西，他可以举起来。这个一念才动，马上这个力不胜任。这完全是属于唯心的这个道理。慧心过人，就表示他这个无分别智慧之性呀，是超过一般人。九岁的时候随母到这个疾病国，疾病国呢就是随北印度，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啊，以盘头达多法师，那么这个没有翻译的名称啊，就学习这个小乘的经论。等到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把他带回来，写归就把他带回来，带到这个就是圣者。看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种奇特之相呢，就告诉他的母亲，说是这个儿子呀，你好好的守护他，如果他过了35岁不犯戒的话，他度人呢不解以有破嫉妒。这个有破嫉妒呢是这个帖子第四主，他当时度的人呢是单单度这个夫妻二人成为释国俄罗汉的，就放这么一根绸，这个绸有多少呢，就放了一丈，这个方圆一丈满这个一石，那么可见他度人太多了。那么说是呀，如果他不破戒的话呀，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度人呢是不接受这个有破嫉妒真正。如果你如果你不好好的照顾他，他破了戒以后，那么只可以作为一个才名俊逸的法师而已，就当一个才智聪明俊秀艺术这么一个法师而已。是八通四位陀碟，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就通的四位陀碟，四位陀碟是印度这个婆罗门的婆罗门外的这个书籍，那么翻译到我国里叫做智书，那么这一种书呢虽然是婆罗门教之中所有的书啊，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小文呢那也是很正确，所以就翻为一种智书。无名主论，这个无名呢就是未名、隐名、欲学名、工巧名、神名，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完全都能够懂。 阴阳善，阴阳行善等数，马伯穷为金牢。这个阴阳呢，就是指这个以这个阴阳二中就变为八卦，用这个五行来推求这个吉凶祸福，用这个五行啊推求这个相生相克，这个祸福吉凶等事，就等于我国这个易经这一类的啊。行就指这个行学、天文、地理这一种道理你要懂。这个算呢，就是懂得这个算术。这个算并不是说指这个算命打卦的啊，这个是属于这个九流，三教九流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不会学这一类的。这个就是算术，等于现在这个算术之讲，这个算术呢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这一种的学问。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完全都懂。等呢是等于其余的没有谈到的这些个呢，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可以说样样是皆通。下面就讲马伯穷为尽奥，就是说马伯呀是马伯之无伯，无伯呀穷其伟细尽其奥妙，又穷徐莫利徐业徐立业书墨执禀这个大臣。那么这一个呢也没有翻译啊，这是徐立业书墨的法师。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向他呀学习这个大乘的教义，那么学习了之后啊，你知道啊穷且所学的小乘之教呀之匪，这个匪呢并不是说不对，就是说他不究竟，小乘教理并非究竟啊。于是呀鸠摩罗什法师专门呀是这个流传玄学这个大乘的教法，广求大乘经典之中这个要义。后来又到这个吉禀国，为其小乘师盘头达多呀说这个大乘这个一乘的妙理。那么盘头达多呢有时感悟，反而呢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呀为师，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不敢接受。那么这个其实讲话，我是如小乘之师，汝是我大乘之师，那么你接受我的理又有何妨呢？后来又还到这个求持国。那么在这个时间呢，鸠摩罗什法师啊这个声明呀是威震于诸国。其母，他的母亲呀，这个时候也在这个求持国。那么母亲呀，知道这个求持国这个国运呢又衰落了，所以他想要呀往这个铁者这印度去，进征这个三国。可是临走的时候就告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呀，说是这个大乘方等神圣的教义啊，应当开于印度，就是在我们中国。但是对于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自身呢，稍稍有点不利的地方。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奈何如何呢？这是母亲，他的母亲同鸠摩罗什法师这么讲。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就对他的母亲讲了，说是菩萨之道，利无往取，大化德行，随当这个如华无恨。说是呀，只要这个菩萨所行之道呀，但能够利益众生，就是为法往取这个大乘的教化，能够行于世界。那么，就是我自己呢，就是虽然应当受这个鲁泰华唐之苦啊，那么我也没有什么悔恨。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仍然留在这个求持国，现在那个时候呢就住在这个行王室。那么后来呢就为这个邀请，这大臣就是邀请，那么请来我们中国，华夏的就指我们中，请到我们中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属于东晋这个安帝隆安元年的那个时候。 那么在这个杰莫罗什法师医生所翻译的经典呢，那么全部都有流通。那么下边就把这个道学律师所问天人的一段故事呢，也把它讲出来啊。那么在往昔的时候啊，这个道学律师，因为道学律师他是持戒精进，所以常常有这个天人来送供养。那么有一天，这个铁人姓陆，陆雪畅，那么他来到这个道学律师这边来，那么这个道学律师就问他，说是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的经典，何以迄今？这是为什么缘故？那么乃至到了现在呢？受持的人辗转的盛行呢？这个陆雪畅铁人就回答了。说其实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在七佛以来啊，都是为译经的法师，所以他翻译的我国的经典呢，文字特别流畅，意义呢是完全保存，一点也不会失去。以悟达为邪，答复一切之意。以悟达，他们就是最初啊，先要了悟经理论三藏，是精通三藏之后，就是悟的三藏之后，这样子可以达到诸佛的这个以教远近深深之意，所以翻译出来的经典呢是特别的受人欢迎。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临往生的那一天，那么自己就发这个誓愿，就是说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呢不能够不违背这个佛的这个意志呀，那么当时我分身呀，我这个杀根不坏，待火化后，就等待这个火化之后啊，果然这个杰摩罗什法师的杀根呢独存，而没有一点点的损坏。其实之杀当以六方诸佛广章实相是完全相同啊，其所以此经呢，那么当然可以是相信无疑了。那么这大概把这个译经法师呀，这个解释完了。那么下边我们再来解释解经的大师。这个解经大师呢，是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这是指的容易大师。名西有沙门。偶遇只是解，那么还是按照下边这个文来讲比较容易懂啊。这个名，这个名字呢，就是指的明朝。这是偶遇大师啊，他生在明朝，不过呢，他是明末清初的人。不过他仍然成名呢，这是他尊重于明朝，而不愿意皈依这个清朝，所以他是清初名满清初的人。那么他的徐家姓钟，那么字呢就叫做镇字，那么又有一个名字呢叫做纪名，那么怀这个徐名还有一个徐名呢叫做生，叫做这个钟生。那么他是在家的名字，施主有汴梁南渡，就是这个最初啊，他这个施主啊，他本来是属于河南东京汴梁之人，那么他这个施主南渡，就是由水路而下，到在这个三江一带，叫世纪古武，古武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三江一带啊，浙江江苏这一带。他的母亲呢是金氏，父亲呢叫做齐中公，这个公也是承载的意思。那么他这个父母啊，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持这个大悲咒啊，持了十年之久。这目的呢是想要求一个儿子。那么他的母亲有一夜呢，就梦到这个观音大士啊，送给他一个儿子。做了这个梦之后，那么就生出这个偶遇大师来。偶遇大师七岁一入树，就是不吃这个荤腥，十二岁 这个就外传，那么就外附也可以啊。这个外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儒家的这个师父来学学，就听闻这个圣学，就是孔孟的圣学。基于学古之人，这个时候呢，这个慧义大师啊，他就以这个专门想要弘扬这个儒教，弘扬儒教呢为他自己这个责任，叫做学古之人。那么他发誓想要灭除这个佛教和这个老子的道德教，叫做四灭佛老日教。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开荤的吃肉饮酒了，并且做了这个论文呢，就数十篇，辟一段，就是专门破除这个佛法和这个道学，叫做辟一教这个开端。那么到了17岁的时候啊，他就阅读莲池大师这个《资治录序》，并且莲池大师的《竹霜水笔》。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不抱佛了。那么他就写，他那个时候就讲啊，原来佛法之中还有这样的人。